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润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网络攻击；新州政府计划为儿童接种疫苗；联邦政府资助澳洲电信公司收购太平洋国家电信网络；澳洲互联科技公司 Hitton 喺佢推出新表护牙托产品；新州建筑工地被准许喺7月31日复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在澳洲加入美国、欧洲及亚洲等盟友共同谴责中共的恶意网络行为之际，澳洲联邦参议员纷纷表达支持，呼吁政府要给中共为他的网络恶意攻击行为付出代价。7月19日晚，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和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共利用黑客犯罪的报告表示严重关切，并表示中共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已破坏了国际稳定和安全。这份联合声明表示，澳洲和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对中共国家安全部的恶意网络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在同我们的合作伙伴协商后，澳洲政府认定中共国家安全部利用微软以及枪传软件中的漏洞，影响了包括澳洲在内的全球数千台电脑和网络，这些行为为包括网络犯罪分子在内一系列其他行为者打开了大门，他们继续利用这一弱点谋取非法利益，从而破坏了国际稳定和安全。澳洲呼吁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国家在网络方面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声明强调，中共必须恪守在20个集团所作的承诺，并在双边层面上避免利用网络手段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机密商业资讯，获取竞争优势。澳洲这几位部长的联合声明是在美国、英国、欧盟、北约、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协调下发布的。说来消息，随着新州的新多古鲁尼亚制快速传播的新冠 Delta 变种毒株，新州准备将儿童疫流入疫苗接种计划之内。新州州长贝利加哈年7月19日表示，新州政府将考虑在未来向儿童推广新冠疫苗。他透露，这一计划是由于 Delta 毒株正在感染年轻人的事实所促成的。新州卫生总监前度说，新州必须重新考虑为儿童接种疫苗的问题。尽管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还未批准给儿童接种疫苗，但前度表示很高兴看到海外一些国家有了获准用于较年轻群体的疫苗。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发言人说，辉瑞公司现在已经向澳洲提出申请，要求改变最初的临时批准，将12岁至15岁的儿童也包括在内。到目前为止，阿斯利康公司还未做出类似的申请，将他的疫苗用于18岁以下的小孩。澳洲政府继续遵循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有关接种第一剂疫苗优先群体的建议。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计划为收购6个太平洋国家的电信网络公司提供大部分资金，目的是限制北京在太平洋地区扩增电信领域的影响力。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此举将阻止中共企业收购太平洋地区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澳洲最大的通讯供应商 Telstra Corp 7月19日证实，他正在考虑收购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鲁鲁、萨摩亚、汤加和阿努亚图国家的主要电信网络公司 DGCL Pacific， 而且澳洲政府将帮助支付收购费用。这些网络目前由总部设在牙买加的 DGCL 集团拥有，与传输澳洲和其邻国之间通讯的海底电缆毗邻。 Telstra 公司表示，同政府合作收购南太平洋地区电信公司 DGCL Pacific 的交易还在讨论阶段，不确定交易是否会进行。这个公司表示， DGCL Pacific 是一项具有商业吸引力的资产，对这个地区的电信业至关重要。为此，如果 Telstra 要进行交易，将会在政府财政和战略风险管理的支持下进行。除了重要的政府资金和支持方案外，任何投资都必须在一定的财务参数范围内。 Telstra 的股权投资是整个交易的次要部分。 Digital Pacific 是由爱尔兰亿万富豪丹尼斯奥布莱恩在2006年创立，在太平洋地区享有强大的市场地位。他在2020年的税前、息前、拆购前、摊位前利润高达 2.35 亿美元。这项交易被视为澳洲政府寻求限制中共渗透南太平洋的最新战略。如果被中资企业收购了太平洋国家的电信网络，这样中共就可以通过这些地区监控澳洲的通讯，并利用他掌控的电信资产作为其他筹码。综合消息，互联科技公司 ETIQ 最近推出了一种装有数据芯片的护牙托， 其中的芯片能够记录运动员头部遭受的撞击，便于医生诊断。这个技术有望于2023年在澳式足球运动员中普及。这种牙套是以运动员的牙齿为模型制作的，外部带有传感器芯片，能够记录运动员头部遭受的撞击，包括剧烈撞击和轻微撞击的累积情况。医生可以借此诊断运动员有没有脑震荡和脑损伤。目前澳式足球联盟中有一半球员在使用这种护牙套。到2023年，这种护牙套可能将在澳洲所有级别的足球队员中普及，其中包括青少年。上个月 ,TTIQ 公司以每股20仙的价格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包括 Aston 队主教练克德在内的很多名人都购买了 TTIQ 公司的股票。波兰伍德足球俱乐部亦投资了近25万澳元。TTIQ 公司和 AFL 签署了一项为期3年的商业协议，并正在与澳洲另一个足球联盟 NRL 和美国大学橄榄球队进行试验。这个公司在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之前，将专注于澳洲市场。据估计，这种为接触性运动设计的护牙托的全球市场价值在300亿元以上。说来笑说，新州州长贝利加克年7月20号承诺，在7月31号允许建筑施工复工。新州卫生厅总监钱特表示，目前的卫生建议是实施最严格的封锁。贝利加克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已经向建筑行业做出承诺，给建筑工人在7月31号恢复工作。目前禁止施工只是为了安排工地上的疫情安全计划。目前由于大雪梨地区的建筑施工被要求停工两个星期，25万名建筑工人深受影响，新州经济损失高达14亿澳元。建筑行业一直在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允许一定比例的工人在封锁期回去工地上班。但贝利加克年表示，允许一定比例的人回去上班会给人们造成更多困惑。新州卫生总监钱特表示，政府获得的卫生建议是尽可能多的关闭工作场所，实行最严格的封锁，这样才能获得遏制疫情的最好机会。所以目前的全面疫情封锁是必要的。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